对的顺，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多有过失，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常常犯罪，但是我们借着上帝，他所赐下的爱子宝血的洗净，我们借着这个预备，我们就能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好，让我们来祷告。在恩典的上帝，你是爱我们的，你不爱惜自己的独生爱子，让他为我们的罪在十字架上。主啊，是的，我们在我们生活中常常得罪你，但是耶稣基督，你已经赐下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主啊，我们在苦难当中，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晓得你爱我们。让我们仰望你。我们在这人生的挣扎当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每一步。你的圣灵要赐给我们安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呼叫阿爸父，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世上无论经历什么事情，你都是爱我们的。主啊，我们就从你得力量。主啊。当我们犯罪得罪你的时候，愿我们心里面能有亏欠，能畏罪忧伤，能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重新站起来。主啊，让我们可以体会到你的爱，就在魔鬼的试探面前坦然无惧。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天的经文出自于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11到第18节，约翰一书的第三章第11到第18节，它的主题是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故事，有一个彼此相爱的故事，就发生在美加的边境上，它是发生在美国独立战争到1812年之间。当时在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英国有一个士兵，他叫做 Duncan McCoy。那他在这个战争当中呢，美军的军官都禁止士兵向他射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出了名的，他常常在士兵当中传福音，他当时还不是一个牧师但是他常常在士兵当中传福音，不管你是属于美军的还是英军的他都在其中传福音，所以你看到他这样做的时候。既然美军的士兵也拒绝向他射击，后来呢，在战后呢，他这个成为了一名牧师，他在美加的边境，就在那个战场的附近，美加的边境建立了一个教会，当然呢，他的会众呢就很奇怪你知道当时跟。这个美国跟加拿大可不是像现在这么关系这么好啊，那是仇敌。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是忠于女皇的所以当时而美国呢是已经独立了，他们打过仗的。曾经你知道加拿大军队帮助英军一起还进攻过 所以呢，我们看到他那个教会呢有的是来自美国的。居民有的来自加拿大的居民，而他们在耶稣基督里面都彼此相爱。在1812年，英美之间爆发了战争，加拿大也参与加入英军，要和美军来打仗。那么在美加边境上面就。要开始一场战争，丹肯的教会所处的地方呢，恰巧是战场所在，你就知道两边的这个居民呢，就是 这种敌对的状态。那邓肯就在他的教会当中说，他说我们是弟兄姐妹，同蒙耶稣基督拯救，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所以他的居民就拒绝让那个地方成为战场，那个教区的居民在说服这个教区，当时他的教区哈、当地的领袖，因为当时在美国大多数都还是基督徒，说服那个教区说不行，我们不能在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因为这个他们国家之间的争斗，我们失去了彼此相爱的心，所以我们不能彼此来战斗。所以当时当地的领袖就起来反对，把那个地方成为战场。所以你看到那个边境的战争哈，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那个教区那个地方就是没有战争，两边都是战场。我们看到这就是耶稣基督信仰的力量，就是神的儿女，这是爱的力量。神的儿女在耶稣基督里面彼此相爱，两国成为一国，两民成为一民。你这时候我们在想啊，我们现在的情况也很相近的。我们有的时候会被夹在中间，你有没有发觉？在中美的争斗之中，我们被夹在中间，有的人支持中国，有的人支持美国，但是怎么样啊？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你既不是中国的公民，也不是美国的公民，既不是民主，也不是独裁，你是天国的子民，是在上帝的治理之下，所以要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爱的主题，当然爱是无条件的，它是应当是爱所有的人，但是今天这个主题主要是彼此相爱，因为我们都在基督里，我们彼此相爱。爱这个主题是约翰一书除了救恩的确据之外，另外一个极为重要的主题。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翻到第二章的第十节，第二章的第十节，你看到啊，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在他没有半跌的理由爱弟兄呢，就当你爱弟兄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是住在光明里面与弟兄之间彼此相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你住在光明。那今天我们的经文同样是谈到彼此相爱，对不对？你们要彼此相爱，但谈到彼此相爱的一些原因。到了第四章的时候约翰一书的第四章，整章都是讲的彼此相爱。到了第五章的一到三节，凡是爱有爱心的都是从神生的。我们看到整个约翰一书用了一半的篇幅来讲这个爱的问题。你知道了为什么使徒约翰他有一个特别的称号，还是他这个使徒的身份有一个特别的称号，那个就叫做爱的使徒。在约翰福音里面，同样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五十五章讲到的是彼此相爱，约翰一书一半的是讲到的是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就从这个三章十一到十八节这个内容来体会一下，我们应当如何来彼此相爱。它大概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第十一节第十八节，你发现它是一种这个交叉的对应结构。第十 们可以翻开那个经文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请你打开。所以我有的时候我说这个，这个呀不一定要放上去啊，因为把大家都养懒了，这个应该大家都应该带圣经啊，大家来翻自己的圣经，最好还不是手机的圣经，还是物理的圣经啊，这样你能看到上下文，你这样能看到第十二节，看见没有？看第十一节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第十八节，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的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行和诚实上。你看这两个两边的一个夹心面包，它的主题是什么？彼此相爱，对不对？它是一个命令，这叫做爱的信息。这样它的原文还不是命令，就是爱的信息。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信息。第十二节、第十六节，看到第十二节啊，不可像该隐，他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呢？因为自己行的是恶的，弟兄行的是善的。啊，这是一个这个恨啊，杀人的杀人的一个典型，这个反面典型就是该隐啊。你如果不知道该隐是谁的话，我们一会儿会讲到这个该隐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什么故事啊。该隐是个人啊。那第十六节你来看啊，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两个典型，反面的典型是什么？该隐。正面的典型呢是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这是爱的根基。第十三节我们来看啊，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啊。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上其他的人要不喜欢基督徒、恨基督徒，你不要以为稀奇啊。我们来看到啊，第十七节，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在他的心，在他里面呢？这叫什么呀？爱的应用。第一个，世人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第二个呢，你要看到弟兄穷乏的时候啊，你要去帮助他，你不能塞着自己怜悯的心。就是彼此相爱，我们要有一个具体的应用。第十四、十五是爱的确信啊。第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是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里面。换句话说呀，这个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这个出死入生的，你怎么知道你有永生，你有救恩啊？你不是这个失去的救恩，你不是死的，因为你爱。对，因为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爱在你的行动，所以呢，你知道你是得救的，这叫做爱的确信。对我们一共四部分。爱的信息，爱的根基，爱的应用，爱的确信，它是一个交叉对称结构。所以从这里看到基督信仰的本质，基督信仰的本质，如果我们用一个字来表明耶稣基督的信仰是什么，那就是爱。确切说是耶稣基督的爱。基督信仰的内容是爱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无条件爱你，不管你 是什么样子的人，不管你这辈子做了什么事情，他无条件的接纳你，他无条件的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复活，让你得永生，把盼望留给你，把受苦留给他自己。所以他所拯救的人，当你信主以后啊，当你说哎我要成为一名基督徒，你的生命的本质也是爱。所以你就看到这个罗马书里面就很特别了啊，罗马书的第七章就很特别了。你发现罗马书的第七章就说啊，它里面说这个那个我想行善，但我行不出来，可见这想行的善是我想行的，不愿意做的恶不是我行的，乃是我里面的罪作。他说他是那个坏事啊，都是他里面的罪作啊，这个不是他做的。你听着好像哎，这是推卸责任呢、啊？实际上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本质，当我信主了以后，在我里面的是本质啊，他已经改变了啊，以前是罪，以前没有信主之前，罪是我的本质，在我信主之后，爱是我的本质。所以所有的基督徒，当你信主以后，上帝都对你说，你要爱人如己，你要爱上帝。当然爱也是我们需要的，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人生的幸福不在于我们有没有钱，不在于孩子有没有出息，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爱，而在于我们有没有爱人，有没有被爱。当你感受到被爱的时候，你是幸福的啊，不单是这个姐妹是这样的体会啊，在家庭里面这个姐妹，当你真正体会到你的丈夫爱我的时候啊，那你就最幸福了。不是他每天拿你多少钱让你去买化妆品啊，做丈夫的也是，你不要以为做丈夫的不需要爱啊，做丈夫的体会到姐妹是真的是爱他的时候，关心他的时候，体会他的辛苦的时候啊，说对丈夫最喜欢听姐妹怎么说呀？啊，最喜欢听姐妹说，哎呀，你真是辛苦。啊，他最喜欢听你对他这样讲，他不喜欢听你对他说，你真是懒呐。啊，那他绝对不喜欢。你要对你的先生，你真是辛苦啊，谢谢你，真是辛苦啊，你知道他会，虽然表面上不会流泪，心里面会流泪啊。啊，这是我。就交给姐妹怎么样子，让丈夫更殷勤的干活。所以第十一节哈，我们看到哈，他那个命令是什么？是爱的信息啊。他的正确的这个翻译，这个严格的翻译是什么？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啊。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信息啊，当然这个中文翻译成命令，但是你知道他在这里少翻译的一个词，就是因为。换句话说，这个原来的应该是因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从起初所听到的命令。为什么有个因为呢？那因为呢、那结果在什么？结果在前面第十节。第十节怎么说呢？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行不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为什么不爱弟兄的就是属于魔鬼的呢？他说因为呀、这是你从起初，从一开始你听福音你就听到的内容，就是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这个福音的内容啊，好，我们看到啊，从起初都听到了，耶稣爱你们，你们应当彼此相爱。所以福音是什么呀？福音不是只是一点耶稣爱你， 常常只要一点。所以还是另，还有另一半，耶稣爱你，你们应当彼此相爱。这是福音的内容。所以我们看到，这并不是说我们又在律法之下，而是说耶稣爱我们是根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爱是自然的流露。所以我们看到啊，这是最早听的信息，彼此相爱的时候啊，就显出谁是魔鬼的儿女，谁是神的儿女。所以神的儿女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神儿女的本质特征。没有这个本质特征，你要问问自己，我究竟是不是神的儿女，还是我是魔鬼的儿女？这个太重要。在约翰福音你看到啊，13章34到35节，老约翰说，这是我们从起初所听到的信息，这是约翰，也是约翰从起初所听到的信息，这是也是你在寻求主的时候，在真正刚开始来到教会听到的信息，这也是你信主的原因所听到的信息。所以你看约翰怎么听到啊？约翰他在被卖的那一夜啊，他马上就要上十字架，这个时候他跟耶稣在一块儿，耶稣啊就先给门徒洗脚，他说我怎么样做，你以后，你们以后也要怎么做，你们要彼此洗脚。然后耶稣啊说我们一起来吃饭，吃饭的时候他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你们要如此洗啊，这是我的宝血为你们舍。然后他说的预言，说的预言，我要被杀，被钉十字架，三日后我要复活。你知道耶稣真的是为他们死。接下来他对门徒说，34到35节，我要赐给你一条新命令，乃是要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啊，怎么样，你有了爱，别人才能看出来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神的儿女。换句话说，你做神的儿女，是你是神的儿女啊，要让别人看出来的，光放在灯台上，不是放在斗底下，就照亮周围的人。所以你是基督徒，你说你是基督徒哈，别人要看到你是基督徒，这就是信息，这就是我们说约翰一书1章1节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的，老约翰听见耶稣这么讲，你们要彼此相爱，看见的，看见耶稣怎么做的，亲眼看见，不单只看见，而且亲眼看见。你看，使徒约翰，他是他的经历啊，这个约翰一书啊，是主后的90到99年，公元后90到99年。那耶稣呢，是在主后的33年被钉的十字架。换句话说，老约翰这个时候啊，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个场景啊，已经多少时间了？已经60、70年。老约翰现在80、90岁，他仍然想起来耶稣基督在他20、30岁的时候对他讲的话，他说那是我所听见所看见，而且我亲眼看见他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对，我们是没有看，老约翰他是亲眼看见耶稣被钉死的， 而且耶稣在那个时候转过头来往下面看着他，对他说，看哪，玛利亚，这是你的母亲。他对玛利亚说，看哪，这是你的儿子。这就是他从起初所听到的爱的信息，你们要彼此相爱。最主要讲的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爱的信息。所以你看，这个爱啊，超过我们的政治观点，超越我们的彼此之间的矛盾，超越我们的自我，这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爱，同盟应许，一同当兵，一同做工，同盟保血，同进天堂。对小子们呢，你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第十一节跟第十八节的不同在哪里呢？都是彼此相爱，对不对？但是他更进一步说，不要再只在言语上，在舌头上，总要在行为跟诚实上。爱是有多个层次的，不只是一个层次。我们现在世界上的爱呀，通常只有一个层次。这个爱包括理性、情感、意志、行动。现在世界上的爱只有一个层次，就是情感的层次。世界上的爱没有理性的层次啊，世人曾经想要找这种理性层次的爱啊，现在中国大陆很多人要找理性层次的爱，结果找到的是冷酷的爱，而且很多人为他点赞。现在你看，爱不要问缘由，爱不需要理由啊。现在宣扬的是什么？爱不需要理由，那就是感受啊。我感觉我爱你，爱你，我就要去爱你。爱不需要理由，爱需不需要理由啊？爱当然是需要理由的，你没有理由的爱，那怎么能行？对，爱需要理性。爱是意志的决定。所以你要爱一个人，你要决定，为什么呀？因为爱不是只在言语上的感受，它是要决定，决定以后要做事的。所以是爱是意志上的决定。现在人们的爱，这种不太明显，也有意志上的决定，但是呢不太明显。爱是行动上的决定，行动上的付出。所以理性、情感、意志。为什么有理性啊？你的爱不是盲目的，因为耶稣基督爱我，所以我才爱人。所以这是一个有理由的。因此我们看到，我为什么说那种找的不是理由的理由去爱，那是冷酷的。因为我昨天才看到一个，我看我的这个，看我的这个什么 WeChat 里面，那个 channel 里面有一个关于夫妻关系的啊，他说夫妻关系不要讲什么包容啊、让步啊、忍让啊、容忍啊、宽恕，最持久的夫妻关系是什么？就是利益的交换啊，有双方都有利益，有付出，有交换的时候，这个夫妻关系就是最持久。很多人点赞，那点什么赞？婚姻是个利益交换，这是什么呀？这现在人都信的是什么呀？婚姻不是舍己爱的付出，婚姻是一个利益交换，只有利益交换的婚姻才持久。太可怕，你说这是可怕。所以爱是需要理由，这个理由你在世界上面可见，不是那个人还是专门做婚姻辅导，心理学婚姻辅导，可见不是 这个世人没去寻找，不想这个去来过的幸福，而是说他在这个世界当中所找到的智慧找不到，找不到理由。你找不到理由怎么去爱，你怎么去爱？因为没有人向你舍己。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能感受到父母爱我，对这个新一代的，他感受到父母爱他，所以他对父母是很愿意，但是他不觉得老婆爱他，所以他对老婆没有付出。所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耶稣基督无条件的爱我们。耶稣基督为什么，你说哎呀，耶稣为什么无条件的会爱我呢？为什么呀？我告诉你，因为他是上帝，他的本质就是爱。所以第四章里面整章讲的，神就是爱，爱是从神而来。所以你有这个理由，他也是有理由的。耶稣有这个理由，因为他本身就是爱，所以他能无条件的爱你。你因为耶稣基督爱你，你感受到耶稣基督爱你的时候，所以你他无条件的爱你，你也能无条件的去爱别人。所以这种爱是一个意志的决定。著名的传道人 Stephen Lawson 他就说 Love in action， 爱是一个动词，爱是行动，不要只是在言语上，也不能只是在情绪上，爱要在行为上，而且要在诚实上。诚实是什么意思？诚实就是真理、真实。Love need to be genuine. Love need to be in truth. 就是你要在真理里面。你如果不在真理里面，那就受伤。什么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这是受伤的，对不对？你去乱爱，那一些事情是不应该爱的，你去爱，那你就会受伤。所以爱是基于耶稣基督的真理的，是基于上帝的话语的。爱就是我们按照上帝的话语而行，对，上帝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你看爱里面是在真理的轨道上面运行，对不对？从真诚的角度来思考，这个世界上可能许许多多的爱都不是真实。我前段时间我看那个新闻嘛，那个两边的报道，中国跟台湾两边报道，土耳其大地震，中国搜救队、台湾搜救队积极的跑到土耳其，中国搜救队。中国媒体为了报道这个事情，花钱找土耳其的居民，要说中国搜救队的好，或土耳其政府没有作为，土耳其的居民说 No， 我的政府挺好的。台湾的媒体大肆宣传台湾的搜救队如何如何的跟土耳其的搜救队一家亲，这都是爱的行动。怎么样啊？这是真实的爱吗？台湾搜救队的爱，我不是说那些搜救队员啊，两国政府，中国政府的爱跟台湾的爱都是叫做公关。什么叫公关？做了好事让你知道，你好买我的产品。做了好事让世界知道，营造一种气氛让世界支持中国，让世界支持台湾，支持台湾独立，支持中国统一台湾，这是什么？这是爱吗？这是虚假的，不是真实的。真实的爱需要是 genuine， 需要真实，在真理里面无条件的爱。真实的爱必须有一个根基，那个根基就是耶稣他为你舍己，叫做真爱的根基。谈到耶稣舍己爱之前， 老约翰提出了一个反面的爱的典型，就是杀害跟恨，杀人犯。人类历史上第一桩杀人案就是该隐。那该隐发生了什么事情？这里说不可像该隐，他属于那恶者，杀了他的弟兄。为什么杀了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弟兄的行为是善的。没有爱的典型，他是第一个杀人犯啊。这个故事是怎么样的？是该隐的。你知道上帝创造了亚当跟夏娃，对不对？该隐呢是亚当的长子。亚当生了该隐，亚当夏娃生了该隐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做亚伯。那该隐呢，他呢就拿地里面的土产献给上帝。所以我们献向上帝献祭，代表我们对上帝的爱。他随便找了点土产，就献给上帝。那亚伯呢，把羊群中最好的头生的羊杀了，献给上帝。把头生的羊里面的脂油，最好的脂油献给上帝。有两个都说自己爱上帝，一个随随便便，一个是认认真真。从行动上来看，谁爱上帝啊？当然是亚伯了，所以上帝就喜欢亚伯的这个基因。该隐一看到上帝不喜欢他的贡献，他就很生气，他就发怒，向上帝发怒，心里面记恨亚伯。上帝对他说：“你若做得好，有谁可以不接受你？但若做得不好，罪必恋慕你，你要辖制他，你要制服他。”换句话说，当我们没有爱的时候，不去爱上帝的时候，罪啊被辖制，罪必恋慕，就会这样缠绕你啊。你这个时候你要去制服他。那上帝对他有没有爱？对该隐有爱喽。上帝在劝他说：“你应该悔改，你应该把这个罪给制服了。”该隐不，该隐在田间和亚伯说话的时候，就把他杀了。对对对，该隐，你说该隐应该做的是什么？该隐应该做的是悔改。但是他做的是什么？他去杀一个无辜的人。所以说这是属于那恶者。那恶者是谁啊？就是魔鬼。所以你知道这就是杀人的本质啊，他是属于魔鬼，他是邪恶的。这种嫉妒刺激他杀了他的弟兄。我们要看这条证据链。你要看一个案件，你看到美国这种什么枪击案，他会说哦，发生了枪击案，这个人做这个事，所以判刑。对警察要去调查说啊，为什么，什么原因，为什么，是什么导致他这样做，导致他这样做，最后给他判一个刑，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该隐杀人案里面，我们要找到这个证据链。该隐因为不信上帝，所以他不爱上帝，所以他的信仰是虚假。从他随意献上的祭物就可以看，他随随便便的献上。对于基督徒，当他真正相信上帝的时候，一定会有爱从里面生发出来的。如果他没有爱从里面生发出来，那他是一个虚假的。所以因为他不爱上帝，所以他不愿意舍己。所以该隐，你知道该隐的生命，他最关注的就是自己。所以当上帝没有接纳他的 供物的时候，他心里面他就愤愤不平，哎，又看到上帝接纳他弟兄的供物，或者说夸奖了他的弟兄，他本来应该为他弟兄高兴的，他这个自己的弟兄蒙上帝夸奖，他本来应该高兴，但是他心里面就愤愤不平，他记恨，最终被邪恶的力量完全掌控了他，他采取了这个杀人的行动，爱在他里面已经消失了。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正举例，你来反思的话，就是我们在选择，我们就无理无处的选择。你像美国这种堕胎与反堕胎啊 ，pro choice pro life， 你要思想支持堕胎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要？为什么人们要支持堕胎？他们说这口号是什么？口号是我的身体我做主。对不对 ？This is my body. I have the right. 我这是我的身体，我有这个权利来决定，我有这个权利来选择。换句话说，他选择的，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选择什么呀？不，我有权利选择爱自己。我有权利选择不爱我腹中的那个生命。我有权利选择爱自己。这跟该隐有什么区别？你要仔细想想，就是这样子啊。后来支持反堕胎是爱别人，不支持反堕胎支持堕胎是爱自己。同性恋也是一样，都是一样，那口号喊得很响，实际上就是爱自己，不愿意牺牲。所以我们看到它的里面呢，我们就说里面充满了魔鬼的作用，属于那恶者，充满了邪恶的力量。每一年几百万人死于堕胎，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本来是无辜的，但是魔鬼就进入到犹大的心，他就爱钱就是爱自己，不爱别人，不爱耶稣，爱钱，所以他就把耶稣给卖了。众人也是一样，定耶稣高喊着钉他十字架，钉死了一个无辜的人。所以这是很确实的，谋杀的根基就是爱自己。自杀的根基也是爱自己啊。自杀的根基是不是爱自己啊？你知道也是爱自己。真爱的根基是什么？真爱的根基是舍弃。其榜样就是耶稣基督。你看到第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很多人知道这个爱的观念是基督教的核心啊，但人们所不知道的究竟是什么是爱。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爱，舍命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基督徒借着耶稣基督舍命的爱，他才有真正的爱。所以你看到约翰福音里面啊，第十章第十一节，而我是好牧人，耶稣自己说哈、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这个羊就是指我们，他为我们舍命。真正的爱是超越感情的，是关乎意志行动的。尽管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感觉，我不感觉我应该爱，但是你可以选择舍己牺牲。五章十三节啊，约翰一书说，你们知道你有永生，这是基督徒的确信啊。 因为有重生的果子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所反映出来的这种爱，就是这种舍命的爱，就是真实的。耶稣用这样来描述自己的死，就是这种舍命的爱。所以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第十节，为羊舍命，第十五节，我为羊舍命，在十字架上为罪人舍命，第十七到十八节，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我是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耶稣是自己愿意舍的，你知道他为你而舍，他自己愿意舍，而且他有权柄舍，而且他舍了是对你有益的。有的时候我们看，你看这些乱象是乱爱啊。我记得我们以前在我们北大方正里面有一个小伙子爱一个小，爱我们一个，我们学校的两个老师，一个老师爱另一个老师。这个老师说：“我爱你，你相不相信我爱你？我真的爱你，爱到要死。我会为你死的。”这个老师说：“妈的，你怎么为我死？”那个老师就从二楼就往楼上跳下去，没死成啊，牙都摔碎了。这是爱吗？你让这个女孩子得到了什么益处？这是欲望的攫取跟占有。所以这种舍己的爱，为了舍命，它是让对方得益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承受了刑罚，我们得到的益处是我们不再承受上帝的这种审判的刑罚了。对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十三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不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对于舍己，对他送到一个舍命的地步，这是基督徒当有的爱。你知道这种舍命的爱？爱不是，它反映的不是说是，别人做的好的时候。那什么叫爱？别人做的好的时候你去爱他，那不叫舍命。为什么？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也会呀，父母对我好，我也对父母好，对不对？先生对我好，我也对先生好。这并不能反映你是基督徒，这不能反映你是基督徒。父母对你不好，你对父母好；先生对你不好，你对先生好。老婆对你不好，你仍然去爱她，对她好，这才反映出你是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来的。所以你看到在这里，这个应用是什么？他说。第十三节说，世人恨恶你，你不要以为稀奇啊。当没有信主的人呢，他恨恶你，他不喜欢你，你不受欢迎的时候，你不要以为稀奇啊。事实上，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敬虔的度日的，我不断重复，会受逼迫的。在美国啊，以前基督徒是非常受欢迎的。你看到那个我们举的那个例子，Duncan McCoy， 当他爱主的时候，别人怎么样啊？别人打仗的时候都不冲他打枪，为什么？爱主受欢迎，但现在你爱主啊，受逼迫。对不起，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代，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信耶稣，你是耶稣的门徒。耶稣都受逼迫，你怎么会不受逼迫呢？相信耶稣的人会恨，会遭受恨的，因为为什么？ 你告诉他，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没有永生，只能震怒唱在他身上。他能不恨你，讨厌你，对不对？你告诉他，世人都犯了罪，所有人犯了，包括我在内，都犯了罪。那能喜欢听？你告诉他，你反对堕胎，你要在美国，在我们的孩子，在他的学校里面 ，I pro life， 我支持生命，反对堕胎，那个结果是什么呀？没人愿意跟你做。你告诉他 ，LGBTQ 都是罪，同性恋是罪。哎呀，朋友都没得做，大家都厌恶你。如果我们有经历的话，你回去问问你的孩子，他都经历，他在学校里面绝对不敢说同性恋是罪，80%-90%不敢说同性恋，因为会失去朋友。所以凡立志敬虔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约翰福音15:17-18，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啊？我们自己要爱，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前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处世界，世界呀、必定爱自己的人。你们如果跟随这个世界，世界上说同性恋不是罪，就说同性恋不是罪啊，那世界一定不爱你。所以这世界上很多的人啊，这么支持同性恋，为什么呀？因为他现在这么支持的时候啊，很多人会爱他的，因为他是属世界的，世界不爱他，怎么不很早以前他这样做呀？在同性恋要被这个。被人歧视、被人杀死的时候，啊，被判刑的时候，他怎么不出来说我支持啊？他为什么现在出来这样支持？因为他这样说，大家都爱他，很受欢迎。所以不要以为那个现在出柜的是什么？是什么？他多勇敢，他只是想让人更受欢迎、更欢迎他而已。这个。乃是你，但我们乃是从世界当中拣选出来的，所以世界会恨我，因为我们信神。接下来另外一个应用，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亲戚，不要以为亲戚的时候，不要因为他们恨你，你就恨他们。你坚持真理，他们恨你的时候，你要爱他们，这就是基督徒的爱，无条件。舍己的爱。第二个正面的应用，凡在世上有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所以不是一个只是口头上、感觉上，而是行动上的。你看到你是有的，对不对？那别人是没有的。这个时候你知道你有一个，你不是说我有一个权利。我给他钱，我帮助他，我不帮助他，不是。你有一个义务，你必须帮助他。你如果不帮助他，你就犯罪。你是不是基督徒？要问你，如果你看到教会的有弟兄姐妹穷乏，你不去关心他、帮助他。那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弟兄姐妹啊？你看到你的弟兄姐妹这么穷困潦倒的时候，你不去帮助他，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不为你祷告，那你是不是他的弟兄姐妹？你究竟是不是基督徒啊？你真爱上帝吗？你口里面的祷告那是什么？那是假冒为善。所以在雅各书的1:20说，神我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两样，第一， 有怜悯之心，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第二，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现在都有很多华人流浪在街，我们要不要去帮助他们？还是说别人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有意义？有的人在监狱当中，你要不要去帮助他？爱是在具体的行动当中，我们这样子爱的时候，应用了爱，我们就有爱的确据，得救的确据。你看到第十四节，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义，已经出死入生了。他的英文更清晰啊， I know we know we have go from death to life， 我知道我已经出死入生了，因为我爱弟兄，我借着我爱弟兄，我就知道我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然在死的当中，所以约翰福音有四十多次说你知道你知道你知道，但是他在你知道之前都有一个这个要求，当你有爱心的时候，你知道你是已经出死入生了，当你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你知道你是神的儿女，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你是神的儿女？对不对？你只是口头说，我爱你，我爱你，你怎么知道？所以这是重生的果子。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得救的确据也有两样，一个是内在的证据，一个是外在的证据。内在的证据是圣灵才能做到，圣灵与我的亲同证我是神的儿女，他不依赖于任何人对你的确定，不依赖于牧师的讲道，不依赖于你的父母对你说你是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不断对你说，他依赖于的是罗马书八章十六节所说的圣灵与你的心，是上帝的灵和你的心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所以当你重生的时候，你是知道你自己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知道你曾经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按照自己所行的，是按照上帝公义的律法是当死，是他叫你们活过来，跟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这是上帝才能做的。就像农夫把种子撒在地里，它可以浇水可以施肥，但是这个种子要生长啊，必须是上帝种子。这种子有可能就是个死的种子，如果是个死的种子的话，你再浇水再施肥才长不出来，对不对？所以叫人生长的乃是神不是去教会，不是做绝志祷告，上帝改变了你有生命，这是上帝的恩典。其次是外在的证据，这个外在的证据你看到啊，这里就是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死入生了。注意，不是去教会，不是做绝志祷告，不是受洗，而是爱弟兄。你有这些外在的证据的时候，你知道自己已经得救了，然后你有内在的证据，圣灵跟你的心同证你是神的儿女，不然的话没有爱心的仍死在罪中。注意这里这句话不是指非基督徒说的，这段话不是指非基督徒，他是对说自己是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但却没有爱心，仍然死在罪中，没有得救。大家知道圣经并不是，我们要重复的话就是，圣经并不是让你失望，不是让你绝望，圣经 所带给你是劝勉，是警告。你需要回到上帝面前，跟上帝有一个真实的关系。你需要在你的生活当中付出你的爱。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在他的里面。所以，恨人就是杀人，同一个 category。为什么会有这种枪击案？因为他恨这个社会，对不对？他才有枪击案。没有人说，我真爱这个社会，我真爱你们呢，我去打枪击案。没有，他就是社会对他做了一些事情，他觉得是社会对他做的，他恨这个社会，他才会去无目标的这种枪击。他杀人，他恨人也是有个理由的，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都是有个理由，没有因为别人对他犯罪。所以我们看到，你透过这四点，就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理由相爱。愿上帝的灵感动你，让你能感受到这份爱，并且让你能把这个爱用在自己的家庭生活，用在自己的政治公众生活上去，并且呢，让你借着这样子的操练，你就知道，我是没有得救的，感谢神。好，让我们来祷告。感恩点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每一个人。你的道如同清金，可以刺透我们的心，可以如清泉浇灌在我们心里，让我们可以看见真理，从理性、情感、意志上都可以知道该如何去爱。主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求你将爱赐给我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